是的，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见面，彼此有交通。啊，这次呢，我从主所领受的一点点的负担和感觉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如何来做神贵重的器皿。我想开头的时候好不好，我们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先读20节和到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回头看1节到7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2章19节，19和20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最后我们看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那我这次的负担呢，主要是集中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世的日子所写的最后一卷书。那么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呢，使徒保罗有很多重要的话啊，要交通给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特别在第二章里面呢，他这里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一些劝勉在里面。那如果我们熟悉使徒保罗的书信的人呢，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会劝勉人的一个使徒，他的书信里面充满了劝勉的话。那么为什么他用劝勉的话呢？这个劝勉呢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他恳求他安慰那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劝勉呢就是不勉强， 希望你能自愿。我想这跟我们天父的心一样，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需要你自己来领受。所以保罗体贴神的心肠，所以他是用劝勉的啊，他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快要寻道，所以他内心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话，那么想要劝勉这个提摩太啊。那弟兄姊妹，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使徒保罗他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意念，他对提摩太说哈，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呢，已经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是什么呢？他希望神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他，他也希望呢能把这个见证能传递下去，他更希望呢提摩太在教会中能够帮助一些的弟兄姊妹，也能成为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希望神的托付能够一代一代的能够传递下去。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都应该清楚一件事情，主救了我们，不仅叫我们有将来永远的盼望，能够进入永世，我们也知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乃是一个承受托付的人，神有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神要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呢，这个呢需要一代教导一代。那么在这里呢特别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这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只有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才能够借着我们把他自己的托付一代一代的那么传递下去。我们读圣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把我们这些人当作是个器皿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器皿。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那里也讲到了啊，我们是一般蒙召的器皿，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器皿。但是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你不仅做器皿，你要做什么？做贵重的器皿啊。我想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想到说这个贵重的器皿呢，哎，我们想这个大概跟我们无关了，这个我们是没盼望是吧，我们做个卑贱的器皿还可以了，哪里敢想说自己是贵重的器皿呢？那么大概是呢像保罗对提摩太啊还可以对吧，那么或者是当代那些使徒们，他们才是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器皿的思想是一个普及的思想，它不是一个特殊的思想。神没有意思要把什么人变成特殊的人，神是希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个贵重的器皿是你我都应该有份的，都应该在神的跟前好好的来追求的。因为我们只有成为贵重的器皿，神才能使用我们。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是尊贵非凡的，他从来不使用卑贱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手中被神用，你必须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不管我们的出身如何，不管我们自己的这个背景如何， 弟兄姊妹，我们要对神说，神啊，你既然要我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就愿你使我能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只有贵重的器皿才能被神用，是吧？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的话呢，有一些基本的经历我们是需要在主面前来追求的。如果今天我们能被神用啊，不仅我们自己承受主的托付，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总有一些重要的经历在主面前是需要在主面前来追求。那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读一下的话呢，你会看见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保罗提到五种人啊。第一个呢是当兵的精兵啊，我们从中文把它翻成精兵，其实原文就是当兵的。第二个呢是好的运动员，那么第三个是农夫，第四个呢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工人啊，第五个呢是神的仆人。那么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了这五种人啊，那么这五种人呢分成两类啊，那么前面的三种人呢啊是指的一些基本的经历说的，后面的两种人是行使那个功用的两种人啊。那么特别呢前面这三种人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保罗虽然用了很简单的比喻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些说，哎，这个太简单了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我年轻时候读这个东西时，我也觉得，哎，保罗怎么到年老的时候，他快要寻道了，怎么用这么浅显的比喻呢？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生活中间大家都晓得的，是吧？所以我们就很轻看他了，啊。我们就觉得说呢，这些大概没什么，我们都知道，当兵的谁不知道，对不对？运动员我们也很清楚啊，那个农夫啊我们也知道啊，对不对？这个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比喻，但是保罗说你要思想这些啊，如果你思想的话呢，神会在凡事上都给你聪明。他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能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思想明白了，并且有了追求的话呢，神可以使你领悟每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啊，弟兄姊妹们，背后有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主要告诉我们。我常常想，如果这些话呢，弟兄姊妹们是换作别人说啊，如果是今天我在这里要讲什么当兵的运动员和这个农夫的话呢，啊，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太轻了。但是请你记得，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使徒保罗在主里面是一个有丰富经历的人，对吧？并且他是在同一个世纪得到神最大启示的一个使徒啊。那么他讲这个东西，那么你就不要轻看啊。在他并且他要马上寻道的时候啊，他哪有闲工夫去跟我们讲这些地上的这些琐碎的事呢，对不对？你知道他内心中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啊。所以他这个比方呢，你就不能轻看他。所以这些日子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三个简单的比喻的人物里面，包含着重要的经历，包含着使徒保罗一生的经历在里面的。他把他过去几十年跟随主侍奉主的经历用三个简单的比喻摆在我们众人跟前。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什么？他现在要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在神的跟前来追求作为神的一个贵重的一个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并且呢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些事情。所以 这两天的时间，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同聚集，我们就大家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到底保罗讲这些话，它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用意在里面。那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讲第一个点，如何做主的精兵。我发现了大多数基督徒读圣经呢，对这个领悟上面我们一个错误的，我们一想到当兵就想到打仗，对吧？所以有好多基督徒常祷告，主啊，我们也做你的精兵上战场啊，那要为你啊勇敢的打仗啊。但是你仔细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发现保罗没有叫你上战场。这里第一个所讲到的乃是做精兵的一个人重要的一个操守。所以你知道这三个比喻都是跟我们个人的经历有关系的。他没有教你怎么上战场跟仇敌去打仗，他没有讲。他所讲到的乃是当一个军人在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操守，他需要在主面前啊，那么要为着这个啊，在神面前来征战。那么我们把这句话读一下，他主要的点在哪？在第四节那里说啊，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不要被世界的事物缠住了。那个缠身呢，原文哈，英文里面就是 entangled， 你们懂英文你就晓得这个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你可以说呢，你不自由了，你受到辖制了，所以我们晓得跟随主啊，我们需要一种的自由。而今天呢，我们生活的世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物缠累着我们。那我们只要简单的问一下弟兄姊妹，你这些日子你觉得跟随主亲不亲神啊？很自由吗？邻里很自由吗？如果你跟随主觉得很沉重啊，你觉得那个邻里不能自由，你就知道你是被 entangled， 你知道吧？你已经被很多东西缠住了。而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呢，太多的事物呢使我们呢不能得自由。所以我们本来跟随主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更专一更清省的跟随主，是吧？当你一被缠住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觉得你被辖制住了。那么毕竟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一个被缠住的人呢，就是跟随主跟这个不清不楚的。你觉得你今天跟随主很清楚吗？清清楚楚吗？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好像环境呢把我们搅扰的这个哈。我们也觉得不清省，今天做基督徒啊做得很沉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这个做精兵啊，就是你要能摆脱这个所有的这些缠累我们的事物啊，在生命中生活中间所有的这些杂事，这些所有的事物。所以这是我们当一个精兵啊，那么主要的一个追求，主要的一个用意。我们从圣经里面都晓得基督徒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其他使徒们也讲到了，我们需要一种的自由，如果不自由的话呢，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在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的时候呢，他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关乎到我们生活上的自由啊，我们从前在世界中被很多污秽的事物缠累了，结果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脱离了，是吧？结果呢，过了一阵子又被缠进去了。彼得就提醒我们，如果你再被缠进去，这个情况就不好了。那么这说明怎么样呢？说明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呢，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 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比方说一棵植物的生长啊，当然了，需要阳光啊，那么需要空气，需要水，对吧？啊，这些都是需要肥料啊。但是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点，需要什么？需要有自由的环境。我记得英国的斯百克弟兄啊，他有一次就讲，他说啊，我最恨恶那个邦塞，你们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叫盆景是吧？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搞盆景啊，日本人更喜欢搞盆景啊。他说本来呢，这个应该可以长成个大树的，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用了一个环境限制它啊，结果呢，它变成个小树啊。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一棵树如果长得好，它需要有一个，不仅有这些外面生存的条件，它需要什么？一个自由的环境。我看你们这边呢，这些树也长得蛮高大，但是还没有我们那边高大，可见我们华盛顿州啊，我们那个环境更自由啊。哇，那个树长得个几十丈高啊，哎呀，真的好看！你看那个树长高的时候，那个树枝，那么这长得像个华盖啊啊！你真是觉得这个，哎呀，看了真的心里面觉得多么的舒服。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它不仅雨水充足，不仅阳光充足，不仅土地肥沃，对不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自由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它能长得又高又大。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在这些植物的生长上，你只要给它一点点的限制，它的成长就不能那么美好。有一年我到这个德州去，我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弟兄说，你有没有看见那边一片的树林呢？我说看见，这有什么特别吗？他说你仔细看一看啊。他说每一棵树上面都缠了一些这些好像也藤蔓的东西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些树都死了啊。我说死了吗？看它长得蛮好的吗？是吧？他说这些树啊，本来都是高大的树，蛮高大的树啊，它是被什么？被这个藤蔓把它缠死了，因为这个藤蔓缠在上面，把它的营养全部吸收走了，结果这个藤蔓长得很茂盛，这个树本身死掉了。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就这个样子的，我们周围的事情看起来都蛮活的，这个人本身是死的，没了生命了。你看看，你的好东西都被这个世界东西吸收走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光景要能够有好的成长，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在我们奔跑主的道路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有自由。我明天我会讲到这个运动员的哈。那么今天我们稍微的提醒一下，你看过那个运动会，你就知道这个运动员上场的时候呢，他是穿的是越轻省越好，对不对啊？你要今天去跑百米，像我穿这个样去跑百米，那就稳定失败，是吧？他那个运动员穿的是那个把身上所有能够拿掉的重量通通要拿掉啊，你才能够得出好的成绩呢。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身上拖累了一大堆的东西，怎么跟随主？你路怎么能走得好呢？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很多人解释说这个就是不信啊，不信的恶心啊，我们对神说做很多事情都不相信啊。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只信呢像马大所信的一样，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复活。今天呢什么都不信啊，弟兄姊妹，眼前的事物信不来。所以呢，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你要奔跑道路要跑得好，你要有一种的自由。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呢， 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教会的光景要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光景的话呢，能够承接神的托付的话，他也需要自由。所以保罗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不要再被那些什么奴仆的鹅把你辖制住。我们晓得本来加拉太人跑得很好的，后来呢犹太那边来，犹太教的人来了，把那个宗教事务带来了，又叫他们说呢，你们呢又要这个什么行隔离啊，又要这个守日子，这么一大堆的东西来。所以你不信，不光是信耶稣，你还信摩西的教训啊，一大堆东西进来了。结果呢就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呢整个把它怎么样呢，把他缠死了啊！所以保罗才跟他们讲说呢，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你不要再被这些东西缠住。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犹太人呢一直到今天啊，他们的光景都是很可怜的，他们被那个律法上面的条文呢把他们缠得个死死。我前不久我在听见一件事情，也觉得很好笑啊。那么我们一个弟兄住在那个 Philadelphia，他正好住在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社区里面啊，他附近的犹太人呢他们都熟悉了。有一天晚上他就看见他对门的邻居啊满头大汗的跑到他面前来了。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那他说，你要我帮什么忙啊？因为什么，那个礼拜五的晚上正好什么安息日，他们守安息日。他们那个安息日里面不知道有一个什么规矩啊，就是说呢，到了那天之后呢，你啊如果去开那个电灯的开关的话呢，就算做工，就犯了安息日。所以那天呢，他这个邻居带着家人呢出去忘记开灯，因为他们平常啊都是怎么样，趁着那个安息日那个时间还没到处，就赶快把灯开着啊。结果那天回来，糟糕，到了安息日的时间了，所以他不能去开那个灯。哎呀，急得满头大汗，他就跑到我们弟兄家来说，你能不能去帮我开个灯？因为啊他是外邦人，是外邦人就可以去开灯。那我们弟兄也觉得很好笑啊，那说当然，这很小小的事情嘛，过去就把灯开。你看见他们呢被这个律法上面的规条了，那个缠的简直是死而又死，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留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里，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被很多这些地上的事物缠住了？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件小事啊，这个是要用做军人的这么一个情况来说明的啊。所以你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会缠人的事物很多啊啊，我们简单的提一下，比方说圣经中有一个东西叫做乌鬼缠人的 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你看地上赶了很多的鬼啊，这个鬼如果一附身的话呢，哎呀，那你就麻烦大了，他跟你纠缠不清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很多人交鬼的啊，这邪灵的工作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远避这些东西，要很小心啊。那么还有呢，像罪啊，罪也是一个残忍的东西啊啊，罪的本身就是所有的罪恶都有残忍的麻烦。你不是说犯一次罪就没事了，他就是纠缠你的啊。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啊，圣经告诉我们呢，魔鬼呢是这世界的王，这个整个世界呢是魔鬼手中所建立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缠累人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有没有信主啊，我们瞎着眼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太多事物在缠累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见使徒们的教训中间也讲到了啊，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东西我们需要用，但是你要小心，不能被它缠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讲到，他说啊，我们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这个话弟兄姊妹们听起来好像懂了又好像不大懂啊。我们说这是保罗的一个生活的哲学啊，这句话实在太奇妙了啊，太深奥了。用事物像不用事物，那么什么叫做用事物像不用事物？那么简单的意思就告诉你，你可以用，但是你不要被它缠住，就这个意思。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一用就被缠住了，是吧？所以呢，你可以用，主尽量的把这个世界造出来让我们来享受，你可以用，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防备，不要被它缠住。你被它缠住就麻烦。你看，我举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一下啊。我那个老二小的时候啊，哎呀，他们呢因为受这个世界影响，我记得他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打篮球，有很多篮球明星啊，哇，他们崇拜的不得了啊，他就看中一双球鞋，那个叫什么，那个时候叫什么 Air Jordan 啊，他就整天缠着我要买那个东西啊，贵的不得了，一双球鞋100多块，我说呢，爸爸穿的鞋子才5块钱，你要买这么100多块的鞋子，这个真是，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他整天缠，整天缠，哇，缠到我没办法了，所以终于啊，这个狠下心给他买了一双，结果那天啊买了之后，你知道吧，多可笑啊！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一看到，哇，他睡觉他穿着鞋子睡觉。你知道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啊，就已经就很容易怎么样被这些东西缠住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能轻看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啊，在这个世界中是很容易被这许多看起来没什么东西的就把你缠住了。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不对啊？我们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在这里约翰又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在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以用，但是呢不要爱啊，你一爱就麻烦了。那么所以呢，如果主给我们再多的钱财，给我们再多的丰富啊，弟兄姊妹们，你用这个不算是犯罪，但是你一爱就完了啊，我们要小心。你可以用，但是不能爱。那我常常讲，不要爱的那个最好是什么呢？看见的东西先不要动心啊，你这一动心就很麻烦啊，你这一动心呢，下面恐怕就要爱了，这啊，哎呀，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刚刚到美国来，哇，一买了一栋房子，那就不得了了，那也不聚会了，整天就搞房子去了，对不对？你的爱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们，房子是给你住的嘛，什么关系呢？管他大房子小房子，对不对啊？住在里面能住得舒服就可以了，不要整天就花了个心思去搞这个东西。我们曾经有一对弟兄姊妹就这样的，哇，一天到晚呢、就在房子里面去布置，这都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我后来感谢主要救他们脱离这个情况啊，他们后来终于醒悟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你看见给我们一些教导，你东西你可以用，但是不要被它缠住啊！你可以用，但是呢不要爱。但是我们很难哦啊，我们不仅用钱呢、我们还爱钱呢、所以常常听人家有谁不爱钱呢、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你一爱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世界上不要说还有什么名利啊、名声啊、各样的享受啊、娱乐啊，哇，这个都是缠累我们的东西。我们感谢主，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已经看见有许许多多神的圣徒们， 他们在这一些的环境的里面，他们把自己分别为圣，他们好好的爱主跟随主。你想像但以理是吧，哇，那弄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去了，那个享受那是不得了的了啊。然后后来当到这个当代最大帝国的宰相啊，哇，这个荣华富贵是这个享受不完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弟兄里面一个纯洁的心爱主，他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缠住过，一天三次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百姓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啊。我们像到被掳的那段年间，像以斯拉，他们都是得着当代最大君王的一个尊重，他们要钱有钱，要名有名的，但是呢，他们的心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旨意上面，他们从来不被这些东西缠累住。这个君王啊，给他大批的这个钱财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你记得当他回去的时候呢，他找把祭司们找来，用那个秤呢，把他称得清清楚楚的，真是守节清心的跟随主啊。他可以用这些钱的，这是帝王给他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在主的跟前，不被这些事物所缠累住。你们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吗？那个四王五王打回来的时候呢，哇，这个那些王高兴的不得了，想要给他钱财，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说，我连一条鞋带我也不要，免得人家说是你叫我富足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你像尼西米也是一样，位居高官呢，啊，他如果要去享受他的生活的话呢，他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但是他们不受这些东西影响。所以这些人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成了神的见证人，成了神手中的器皿，并且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不仅是有这些名利享受这些娱乐东西，还有很多可怕的这些恶习惯呢。有人好赌，有人撒谎，有些偷啊，这些东西都缠累人的啊。那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中的宗教也是缠累人的东西啊，里面的教训，很多的人物都缠累人。还有这个世界啊，尤其到今天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污秽啊！这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看见，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是面临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很多败坏的事物，这个不需要到外面去找的，都进到家里面了，对不对？啊，我们那里曾经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呢产生很大的争执啊。他呢跟他的儿子读高中的时候，他讲，他说你回来的时候呢不可以关房门，因为那孩子们一关起房门就上网了，就上电脑了，就开始不知道他看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就这个父亲的忧心忡忡，说你回来不能关房门。哎，在美国这些孩子们说，我有我的 privacy， 我有我自己的隐私啊，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叫我不关房门呢？所以每次孩子一回家，父子两个就起争执啊。这个儿子把门关了，这个爸爸就把门开了，就这么开门关门开门关门，就搞半天搞不完了啊。结果好，有一天这个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你看爸爸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把他的门给他拆了。好了，这个儿子一下放学回来一看，房门不见了。从那天开始起，他再也不叫他爸爸。看，父子之间闹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晓得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邪恶，所以在儿女的教育上面，真是面临很困难的一个情况。尤其到今天更是困难，有子女们。 困难到一个地步啊，连那个幼小的孩子都觉得不容易。我现在有孙子了，我感谢主，我两个儿子总算过了这个年龄了，现在轮到孙子这一辈。哇，我那个小儿子跟他媳妇两个，为着这个小孩子的教育啊，不知道找了多少学校，伤脑筋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连这个幼稚园的孩子们都受到这种影响，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哈，可能你们有人知道，他们这个课本上面呢写的家庭 family 啊，是从前的 family 就是父母跟儿女，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家庭是一男一女，然后呢两个男的，然后下面两个女的，都是家庭。所以你去看差不多的学校里面都在教这些东西了，所以连我这么小才三岁的一个孩子啊，这个做父母的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受教育，这个里面都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来到末世末后的时代啊，就这个地上呢太多败坏的事物，这是仇敌的诡计，要把神的百姓们参扰在一些情况的里面。当然了弟兄姊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我们晓得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啊，我们这个肉体也是一个大残忍的东西啊，啊，人的己，人的自私啊，嫉妒贪心骄傲，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残忍人的东西啊，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人的那个魂呢，是人的灵的最大的缠绕啊，这个魂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喜好，对吧？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缠绕，所以很多时候你灵里得不到释放啊，你知道吧？你是被自己缠住了。你简单的讲，你比如说我们进入祷告，就你想祷告啊，那个灵不释放，对不对？为什么灵不释放呢？也没有人干扰你，对不对？是你自己把自己缠住了，你知道吧？所以你的灵要释放，你的灵，你魂需要受对付的啊。所以过去的圣徒们在这一方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经历，也把真理告诉了我们。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要操练学习，借着十字架，那么对付这个败坏的己，你的灵才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些情况的里面，那么并且呢，弟兄姊妹，还有一个东西缠累人，就是这个病痛啊，病也是缠累人的东西啊，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无可避免，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摆脱。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病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他们生病病得很厉害，但是呢，他们在病中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有还这么多的事物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这是仇敌用来怎么样缠累我们的事物。所以因此保罗呢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做基督的精兵，因为这是一场艰苦的征战，知道吗？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是到外面去打仗的，你要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些事物来征战啊。我们基督徒，你越多能得着自由，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越多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来使用。你看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他们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跟随主，撇弃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结果他们在主手中成了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经过了什么艰苦的征战啊，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征战。所以呢，保罗劝我们，我们中文翻作是精兵啊，啊，他原文的是你做好兵，要做个好的兵啊，那个因为都是兵，但是有的是坏兵，有的是好兵，是吧？啊，要做个好兵啊，好军人啊。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呢，一个当军人的人呢，他必须要有专一的一个心智啊。那么今天有人如果去当兵的话呢，我们晓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爱国，爱这个国家，他把自己 奉献出来当兵啊。所以在这个所有的职业里面呢，这个军人的职业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职业啊。这个军人的职业是有荣誉的，但是呢是一个卖身的一个职业，因为你一旦做了军人你就受约束了，对不对啊？你要全心为着国家啊。那个现在如果现在有战争的要征召你去打仗呢，哎呦，你不能说我家里好几个孩子，那不行的啊，你就必须放下妻子放下儿女，对不对啊？因为做军人必须要专一的，他只能牵挂国家啊。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激励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爱主要专一，但是我们知道不容易，因为我们太多东西缠累我们。所以难怪在基督徒中间呢，看见那个真正专一跟随主的基督徒并不太多。那么保罗是一个深知神荣耀旨意的一个人，他知道神把一件重大的托付在我们身上啊，因为他曾经眼睛被开看见过，所以他知道那个东西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比的。我们今天也很清楚地和其上的事有天都要过去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因为里面对主一方面认识不够，还有一面因为我们人自己的愚昧，所以我们老是活在这些地上这些事物的缠论里面。所以呢基督徒要追求一个专一爱主的生活啊，你要像军人一样的那么起来打仗。那么呢只有一个专一的军人呢才能什么，保罗说什么，才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追求主的喜悦，哇，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尼希米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他说呢，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今天你能让神的心喜悦，你的生活就过得很有力，意思就这样啊。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对吧？我们看见从旧约直到新约，有很多圣徒们，他们一生在地上追求的就是要满足主的自己，讨主的喜悦。所有爱主的圣徒都渴望能够讨主的喜悦。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们立定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爱跟喜悦啊是有点不一样的。意思说呢，神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不一定喜悦我们。所以因此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这个喜悦是一个得奖赏的一个因素。所以保罗知道，他不仅知道神爱他，他要让神欢喜，要追求让神喜悦。我不记得有没有在你们中间曾经讲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比喻，如果你听过了你再听一次啊，这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没听过你好好注意的听啊。那么这个比喻很简单，讲到有一个小女孩，大概十岁左右的，跟她妈妈呢两个人是非常的亲近的啊，这个妈妈非常爱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妈妈跟这个十岁的女儿之间呢，哎呀，这感情好得不得了。那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犯了大的错误，犯了错误，那么她就看见妈妈的脸色变，那么她平常呢去找妈妈的时候呢，这个妈妈都是哎呀抱她亲她的，结果那天她妈妈也不愿意理她。这个女孩会撒娇啊，十岁的女孩会撒娇啊，结果就抱着妈妈的脖子啊，她就说，妈，你还爱我吗？妈妈看他，爱是爱了，但是不喜欢。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爱我们，但神不一定喜欢我们，不一定喜悦。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不仅要懂得神怎么爱你，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 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选召是永不后悔的。所以神从来没有一次说后悔的选召你了。哦，如果后悔那我们就完了。如果神会后悔的话呢，他在我身上不知道后悔多少次了，是吧？但是呢，神向我们所显出来的爱是直到永远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爱是到底的爱，是又永不改变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神能喜欢我们吗？能喜悦我们吗？所以你今天呢，在这里要当一个好的军人，你要摆脱这许多缠累我们的事物。弟兄姊妹，你要追求什么？追求主的喜悦。这个喜悦将来是一个奖赏。所以保罗在地上立定了心志啊，要讨神的喜悦。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军人呢，他是要经过一些训练的啊。这个军人呢有训练的过程的，你不可能一出来就是个好军人，对不对？这个一个国家征召这些年轻人去当兵的时候，要给他好的训练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训练里面，至少有几方面的东西，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啊。那么第一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训练呢，就是要训练一个军人呢，要顺服，要能听命令，对吧？啊，这个军人呢，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因为这个军人将来都要去最危险的地方，是吧？国家给你的命令你要守住啊！我觉得中国人用这个命令这个字很好的。圣经告诉我们，主的话也是命令，对不对？什么叫做命令呢？就是要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弟兄姊妹听懂吗？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那么意思说呢，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这叫命令。今天我们跟随主就是应该这样，主的话一定要守住。所以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他神托付我们的职分是要守住的啊。我们自己呢，遭受什么攻击啊，被人误解，这个都是小事情啊，你不能叫主的荣耀受亏损啊。所以当一个军人呢，就是第一个叫训练你怎么样顺服。我想在这里可能有一些弟兄们都受过军训啊，你们受过军训就知道，我受过军训啊，在受军训的时候很苦的啊，哎呀，有的时候站在个大太阳底下，顶着那么重的钢盔啊，哎呀，苦得要命，就在那里啊做这个稍息理政啊，搞了一个钟头，你也在那，你说这个搞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跟上战场打仗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他这个训练什么？要叫你顺服，你知道吧？叫你放下你个人的意见，你觉得合理的东西都要放下来的。你当个军人就这样，不能讲理的。你不然到了战场上了，那个班长说你冲啊，哎呦不行了，前面机关枪不能冲，那这个仗还能打吗？对不对啊？你这个仗不能打的了，是吧？你不能对班长，你要冲你自己冲，那这不行的，是吧？叫你冲你就冲了，你明明晓得上去是一定会死的，你也要冲，是吧？当军人没有理由可讲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比世上任何的国家任何事物都伟大，他的命令我们真的能遵守吗？我们要真正守主的命令，你老早就有福了，要福气大得很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顺服对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来讲是最难的事情。我这几十年蒙恩得救过来了，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间，在顺服的事上是最难学的功课，失败也是最多的。因为有的时候主给你一个命令的话，你要听啊。 我给你们讲一件我这个去年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主就教导我学习顺从里面的生命的感觉，顺服高友啊。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乱丢东西嘛，有时候主在我里面感动说：“你这个基督徒啊，你怎么乱丢东西呢？对不对？”我曾经受过教训的。因为有一次我把个东西丢了，主说你个基督徒怎么乱丢东西呢？啊，我就对主啊赦免我。主说不行，我说怎么办？回去捡起来。结果那一大堆的垃圾，我得把丢到哪里去了？那么呢，我就要顺服主。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才十几二十岁啊，顺服主就去找啊。你也不能随便抓个垃圾就这个了事的，不行的。我说找，感谢主，最后给我找到，找到之后我把它丢到垃圾桶里，我里面才平安。我年轻入学的功课，又什么神在我们幼小的年龄时候带领我们什么学习听主的话。结果呢，去年我一天到这个药房里面去买点东西，回来时候走了个路上一看，哇，前面一个香蕉皮啊，那我当我小心不要踩到它了，对吧？我就这么跨过去就走，结果没走到十几步啊，突然这个里面感觉又来了，主说你回去把它捡起来。哎呀，我说主啊，这个我年轻时候学的功课，我现在都快70岁还要学这个功课吗？但是我知道这是主在里面说的话，你不顺服不行的。所以呢，我就转过头来呢，去把那个香蕉皮捡起来。那个本来我跟心里想，这也不是我丢，这是别人丢的，对不对啊？我只要不踩上去就不错了，这还要我去捡起来，我要把它捡起来，然后丢到垃圾桶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顺服主的快乐又重新回来了，哇！那些在那里心里面觉得多么的舒畅，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听神的命令是一辈子的事情呐、啊，不是你年轻时候听，你到老了在最小的市场你还学习听神的命令啊！你这个才是好军人嘛，对不对啊？一个军人不能说我现在当了将官了我就不要听了啊！将官你也得要听命令，你是军人就要遵守命令。所以我们看见在开头的时候，这个军人受训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训练。那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他训练成为一个能顺服、能够听命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人讲得很好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教会有另外一面，就是新兵训练中心。我们他是受训的，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当兵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受训，你要接受住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个带领。那么所以穆安德烈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顺服是最能叫神得荣耀的。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就很清楚，对不对？因着一人的悖逆，整个世界都堕落，也因着一人的顺服，把整个悖逆的世界把它转过来了。我们晓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了顺服的榜样，没有人顺服神像我们的主这么顺服。因为这个顺服的缘故，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救恩，给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军人就是需要怎么样呢？学习这个顺服。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能绝对的顺服是不容易的。你不要看这个主耶稣肉身的父亲这个约瑟啊，一句话也没讲过啊，哎，但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天使给他一讲他就顺服啊，那么像主耶稣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一样，那些舀水的佣人，对不对啊？主叫他们舀，他们就舀了，就倒进去倒满，然后舀出来就给那个管筵席的，他们一句话也没讲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要问了，对不对啊？我说先生，你不能开玩笑啊！我现在舀了一缸水去，你把它当作酒给人家喝，这个不行的，对不对？我们总要怀疑一下吧。那这几个佣人很好，一句话都不讲，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在圣经中叫做无言的顺服。哇，今天呢，在跟随主的事上能够真正这样顺服主，我们就有福了。我们今天呢，每一次神叫我们做点什么，我们做给他什么七折八扣的，给他讲点理由啊，这个有点事情推脱，对不对？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顺服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一个做军人的人，第一件事情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要学会顺服。我们只有顺服，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摆脱这个世界上各样事物给我们的缠累。你想要摆脱这些吗？你要顺服主，你听主的话，你把主的话当命令，撒旦就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困扰我们。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说，他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是什么？毫无所有的。因为我们的主是顺服神的，所以撒旦在他里面一点的地位都没有。所以我们也看见今天呢，我们能摆脱这世界上许多败坏事物给我们的缠累，是因为你对神一个顺服。这是一个秘诀，很重要的。那么当然了，当一个军人呢，还有第二方面的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有精良的装备啊。圣经也提到这个，是吧？那么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了那个属灵的军装啊。我们晓得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军装啊，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你从经历中得出这个装备的啊，你不能光是把道理拿来，这是不行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当一个军人呢，他需要有好的装备。现在呢，战争我们晓得都是打装备战，对不对？装备越好的军队，越能够打胜仗啊，这个装备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军人刚进去的时候呢，你这个装备给他的时候呢，他这个要会怎么？要会使用啊。啊，要会使用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把美国最好的什么这个飞机啊，那个 F-16 给你一架，你给我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不会开啊。你要受训练呢。给你个最好的武器，你不会用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呢，拿了一个步枪在那里啊，那个班长带着我们呢，把它拆开斗起来，拆开斗起来，不知道搞了多少次。有的时候呢，还要把灯关起来的时候呢，你闭着眼睛你也把它装配起来了。你要熟练到这么一个地步，对不对啊？这个枪支啊，你要熟练到这么一个地步，怎么用它，要怎么样，那你这个才能够上战场的。所以很多的装备我们需要用。今天呢，主把这些装备已经给了教会啊。我们晓得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是一个打的是一个团体的战争呢，因为这里的装备是给整个教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教会中来操练，来学习运用这些兵器，这些装备。那么我想我简单的再把这些点和弟兄姊妹们提醒交通一下啊。比如第一个，真理的腰带啊，这个今天真理是我们的腰带。就真为什么这个军人需要腰带呢？因为有的时候他需要背很重的装备啊，他这个腰带呢是给你力量，把这个腰束紧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是用真理来束腰。你基督徒的生活要有力量，那么怎么样？你要有真理来束腰。这个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束紧心思中的腰带啊，用什么束紧？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思。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力量，就是什么？没有腰带，松散。基督徒生活松散的不得了，你哪里会有能力呢？那么你怎么样能使这个真理成为你的腰带呢？啊，你要熟悉真理。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熟悉。 比方说简单的讲，圣经里面讲到主的宝血啊，我们知道主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你对于这个真理你真的熟悉吗？我看见过去有很多侍奉主的弟兄们呢，他们在真理上下很大的功夫的，他们把全本圣经里面关于血的这些话通通把它读过，然后把它在一起那么去思考，那么在主面前把它的思考来思考去，就变成非常丰富的啊一个真理，熟悉熟练。我想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听了很多的道，难处在哪里？不熟悉，你不熟悉你就不能用了，对不对？用起来就没那么顺手了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好好读圣经呢？需要思考圣经呢？你在真理上，你越熟悉越有 越明白，你越有力量。主的话是有能力的。为什么今天主的话临到我们使不出这个力气来呢？就你根本不熟练它啊。所以我们要熟悉主的话，我们晓得什么时候主的话一跟这个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身上就实际。我们的难处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道理，我们的信心并没有能跟主的话结合在一起，所以产生不了那个实际的力量。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思需要成为一个束紧的腰带，束紧束紧的心思。我有一次问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为什么你讲道哈，哇，这个真是出口成章。他讲完道之后呢，人家把他那个道那么把他抄录下来，马上就可以出书的啊，并且那个思想是一环扣一环的。我问他这个秘诀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他说：“弟兄，你要小心你平常的说话。”所以他们不随便说话，这说明什么呢？他们的心思是紧的，是有腰带的。我们今天呢讲话很随便，所以难怪呢你在真理的运用上面来讲，有时候就很松散。所以很多属灵东西它是有秘诀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需要真理的腰带啊，那么第二个呢，它需要有公义的护心镜啊，就是我们要有行义的生活，基督徒要有行义的生活来保护我们的心胸。所以你看一个人真正行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良心是平安的啊，他的心胸是里面是有安息的啊。所以尤其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太多不义的事情发生，基督徒要行义啊。我们知道将来啊，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我们个人都要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不对？圣经讲说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般人他们在世上生活，经过大患难，大患难出来的时候，他们穿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约翰就问说，为什么这些人穿光明洁白细麻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衣服在羔羊的血里面洗净。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行义不容易啊，我们很容易犯错，对不对？我们衣服上面很容易沾染污秽，但是呢主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要故意犯罪啊。如果你真是犯了罪没有办法的话呢，你要赶快到主面前来承认你的罪，那么容让主的血把你的衣服洗得白净，这样你将来能够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迎接主。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哦，主啊，求你装饰教会，像装饰新娘，新妇装饰整齐，对吧？ 你读读看圣经启示录讲到那个心腹的那个装饰是什么，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这个心腹将来是穿着义袍参加婚礼的，羔羊的婚宴呢穿的是义袍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主为我们流血，主的血非常的宝贵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第第八章第十章里面都讲到，我们的神说，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就说呢，一个人呢一经过主的血的洁净之后呢，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就是把我们洗洁净啊。那个洗洁净呢，原文呢，他那个不再纪念就是忘记。哇，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福音呢，神怎么能忘记呢，对不对啊？今天呢，如果我得罪弟兄啊，那么弟兄很有爱心，哎，我说对不起，我得罪你了。那么弟兄说好了，我赦免你吧，赦免，对不对？但是他每次看见我都会想起来我怎么得罪他，不会忘记的，我不会忘记，对不对？神怎么能忘记呢？就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因为神的智慧是完全的智慧，所以他可以全部记住，他也全部忘记。我们的智慧呢是不完全的，说我们麻烦，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忘不了，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等到将来到审判台前再接受审判，那天呢就晚了，要懊悔的了。今天呢，如果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衣服不洁净的，我们有不义的事情，要到主的跟前。因为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义啊，我们要感谢主，神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护。所以呢，我们要过的公义的生活，保持我们怎么样心胸，保持我们良心上面一种的平安。然后第三个点，他讲到这个平安福音的鞋啊，这个意思说你走到哪里福音就应该传到哪里。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对福音这个字啊，我们的领悟跟保罗领悟有点不大一样。我们那个福音呢是狭义的福音啊，保罗的福音是广义，是基督啊，神的儿子就是福音呢 啊。那么这个意思呢，简单的说呢，你无论到哪里去，你都要把基督带到哪里去。那么基督到哪里去呢，那平安就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到哪里是个把平安带给人。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注意这些，结果呢，我们人家本来很平安，我们一去人家不平安了，是吧？人家家庭里面本来好好的，我们去看望一下，他家里面出事了，是吧？我们有个姊妹曾经有一次就跟我讲，有个弟兄到他家去看望他，给他讲了一大堆道理，怎么他就告诉我说，他说那个弟兄一走啊，我流鼻血流了三天，一个礼拜睡不着觉。哇，我说他跟你讲了什么东西了，怎么会这样呢？你本来你去看望别人呢，你是要把祝福带给别人的，结果你把这个难处带给别人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脚走到哪里就应该平安随着我们到哪里啊。这是主给我们的装备啊。然后呢，下面信心的藤牌啊，可以挡住仇敌所有一切的火箭啊。这里讲到一个完全的相信神，凡事相信神多么的重要。但今天我们晓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神的百姓中间，信心的生活也被破坏得很厉害。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才讲说呢，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无伪的信心。你今天不是光讲信心的道，你要有无伪的信心。那意思说，你既然相信神，你就不能再依靠别的。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祷告说，主啊，我全心相信你，爬起来我们就是求别人的帮助，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毕竟呢，今天仇敌呢到处射火箭啊，其实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呢，仇敌是以火为箭啊，他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个火箭，他是射火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要拒绝 不接受任何叫我们的心里面发烧的东西。哎，你知道有很多东西一来，那么里面就发烧了，对不对啊？这时候你就需要运用信心来阻挡这些东西啊。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碰见这些东西的啊，有的时候别人一点事情啊，别人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里面就发烧了，对不对啊？别人买了个好车子，我们恐怕里面发烧了啊。别人得个什么好工作，我们里面发烧啊。或者有其他很多的这些事情，很容易叫我们里面发烧。弟兄姊妹们，你应该相信神，全心的用信心来阻挡这些东西。我有好多时候在主跟前，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人嘛，有时候这个火箭射进来了，哇，在里面烧起来了，对吧？很难过啊。后来我想想，哎，感谢主了，我们人活在地上还不就这么几十年嘛，对不对啊？少用一点，少得罪一点，什么关系呢？哎，活在主里面，活得安安息息，活得平安喜乐才好了，对不对？哎，你把这个信心把它移到主身上去之后，立刻里面这些火都熄灭了，你看。所以呢，用运用信心，这也是我们在主跟前一个重要事。这个不是给什么传道人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所有的弟兄姊妹生活中都要学这个功课的，对吧？你要知道，有这个火烧起来的时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曾经看见过这个许多学校里面发生难处，对不对啊？人家一个教授只不过把一个工作给他，你的成绩比他好，结果呢没有给他。他就拿枪把教授人家通通杀掉了，哇，这个火烧得可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你要相信神已经爱我们，相信神已经眷顾我们啊，把信心的盾牌用来挡仇敌这些火箭，然后呢，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叫戴上救恩的头盔呢？我们知道当兵的人上战场是需要头盔的，那个头盔很重要啊，但是那个头盔很重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个头盔9磅重啊，顶在脑袋上面呢、啊，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有时候都发昏啊，因为太热，那个真是难过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偷偷的呢把那个钢盔拿掉，戴个胶盔，胶盔就比较轻啊，那是。这个班长不许可你的，要叫你顶上。你知道在韩国战场上曾经打仗的时候，很多美国大兵死掉，死的是原因是什么？被榴弹打中头，就因为这个钢盔太重了，所以他们就把它拿下来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头盔不仅是保护我们的头的，它被称作是救恩的头盔。那我们晓得圣经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头是我们的心思的部分，意思说我们的思想心思需要蒙拯救，我们真的心思需要蒙拯救。哎呀，我们里面这个心思意念里面东西太多了，为什么会失眠呢？那么这个心思不停呢，对不对啊？为什么忧愁那么多啊？这个心思里面的太多败坏的事情，这个一个人心思一挥起来说，哇，那不得了，那个真的是影响我们很大。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蒙拯救，所以基督徒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感谢主，主救我们脱离那些败坏的心思，对不对？脱离那些无用的心思啊。你知道这个在中古时期有一个弟兄啊，叫 Terstigen， 这个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写一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他求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无用之虑。你知道很多的忧虑都是无用之虑啊，但是你不能轻看这个无用之虑，这个无用之虑对我们的搅扰很厉害。有时候坐在家里面也没什么事，一个人想想想，越想越想越难过，对吗？就快乐不起来了，啊，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对不对啊？你看看你这个败坏的心思影响你啊，多厉害 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人的生活中常常讲这个做白日梦，对不对啊？白天坐在那里就做梦了，啊，就不知道想什么东西去了啊。 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蒙拯救。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晓得我们的心思是很有用的东西啊。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人的心思啊，当初神把这个心思放在人的里面呢，这个心思是传递真理的工具，但今天呢，它已经被仇敌占据了，变成传递谎言的东西，传递不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心思需要蒙拯救啊！所以教会的生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在追求，感谢主啊！主也让我们的心思在这里蒙到拯救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呢，讲到圣灵的宝剑啊，这个圣灵的宝剑呢，就是说要有解开来的主的话语，所以主的话呢，里面蕴藏着很大的丰富。只有当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的时候呢，这个基督的丰富就涌出来了，那我们就得供应啊。所以你不能呢把这个主的话原原本本的这样用，它没有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解释神的话语，当他把神的话解开的时候，那个就像宝剑一样的锋利。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装备，这一些的装备是我们作为一个好的军人，一个精兵需要熟练的装备。我再说啊，这些都是属灵的经历，这些不是道理啊。那么好，为了时间缘故，我想最后一个点，第三个点啊，做一个好军人呢，还需要什么？需要有旺盛的士气。所以这个士气就是什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的灵啊。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灵，那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呢，灵里面的光景的这个兴旺不兴旺，这个对我们属灵生活影响太大，对整个教会的聚会来讲也是非常的大。我在中国啊，我这几年主带领我有机会去中国啊，哇，我就发现中国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有一个特长，就他们的聚会里面呢，这个灵非常的旺啊。快呀，你看见那个当整个聚会啊，这个发旺的时候，你坐在那个聚会里面，你就感觉到哇，真的很享受啊。这个整个灵弟兄姊妹的祷告此起彼落啊，他们唱起诗歌来也是，那都是大家的指着嗓门这么唱的，那个诗歌唱得非常的兴旺啊，你看见那个灵出来了啊。不过呢，因为他们有的地方啊，在那个因为比较偏僻，也没这弟兄姊妹没受过什么教育啊，所以对那个乐理也不大懂，所以唱起歌来荒腔走板。哎呀，我到他们中间去，因为我很喜欢唱诗歌的，我到他们中间我都不能唱，因为他们都唱走调，他们是自来调啊，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就是这，但是他唱得非常的释放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姊妹啊，她学音乐，她跑去看怎么这样唱法，她就跑去找那个负责弟兄，她说弟兄好不好让我来教他们呢、啊，把这个音给他纠正他。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跟他讲的？那个弟兄跟他讲，姊妹啊，你不要看我们这么乱唱，这么乱唱鬼就赶出去了。等他唱准了，说不定鬼赶不出去。你就看见他那个灵里面兴旺，你知道吧？哇，那个弟兄姊妹来聚会啊，他们的聚会不像我们了，迟迟的。他们呢，那个如果是7:30聚会，7点钟就给你坐满了，这个。那个弟兄姊妹坐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台前都坐满。啊，他那个台子很高，我一次这样看，哇，坐台上我都往下看，几个姊妹这样听到。哎，这么听到啊，并且他们从前都坐那个板凳呢、啊，那不像我们这么舒服的椅子，坐那个凳子，一坐动都不动的、啊，从头到尾这么全神贯注的来听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灵啊，啊，这个是一种士气，你知道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怎么样培养我们里面的灵？今天你来聚会呀、啊？是主已经告诉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对不对？如果你的灵都不动的，你怎么敬拜神呢？你说我人到了聚会里面做礼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这个没有办法把敬拜归给神。你要灵里面要兴旺啊！ 所以当我们聚会的零希望的时候呢，哎呀，你看见这个聚会就充满了吸引的力量，人进到聚会里面了，就在那里碰见一些东西。我有很多次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曾经在我们那边聚会的时候，最早期人不多，一二十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们那个虽然一二十个人，但那个聚会的灵非常的兴旺，哇，人一进到聚会里面了，就好像碰见个东西了，啊，就碰见个东西了，嗯，有的人进到聚会里面他就流泪了，他感觉神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人就是非常的软弱，啊，是在一种很低沉的情况的里面，啊，这个你没办法摆脱这个仇敌给我们这许多的谄媚，只有当一个人灵旺的时候，哇，看见那个那个，你们听过这个。Saint Francis 他的故事嘛，阿西西的 Saint Francis 啊，法兰西斯啊，他这个年轻时候非常爱主啊，这个人他虽然在天主教里面，但非常爱主。嗯，有一次他这个他爸爸叫他到外面去收款，他爸爸是个大商人呢，他就收了很多款之后呢，结果跑到个地方，正好跑到他们那个天主堂里面去了，跑到那里，他这个结果一受感动，把那笔收来的款通通给他奉献掉了。哇，回家他爸爸气死了，气得不得了啊，听我们的弟兄啊，这个他这个全心在神的事情上面，嗯，他也不管，他把爸爸的钱都就是了，所以你知道后来他爸爸留下他的遗产，那个现在来讲是天文数字，你知道吧，他就一股脑通通给他奉献掉。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狂热，这是一种的灵啊。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如果我们的灵的光景不兴旺，那我们怎么样那个使灵，要有好的祷告生活，就姊妹们，在你个人生活中要好好的祷告，要多多的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啊。教会的聚会也是在祷告中间啊，我们求主释放我们的灵。所以呢，一个好的军人啊，一方面受到严格的训练要顺服，要熟悉这些装备，那么还有好的士气，是吧？这个军人呢，才能够打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仇敌四部的环境里面，太多的事物在缠累着我们，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啊。所以因此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对提摩太说，你要和与我同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因为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些缠累我们的事物里面走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才能用你。所以你要成为神手中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啊。那么首先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不容许这个地上的这些事物，生活中的事物把我们缠累住啊。今天主的心非常的迫切，所以保罗把这个负担借着提摩太后书那么交通给提摩太，其实呢也是交通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啊。今天如果我们能从这些残留我们的事物中间能够出来，能有更多的自由侍奉主，弟兄姊妹，这个脱离残留就是一个得胜的境地啊，仰望主的恩典，好吧。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思想第一件事情啊，做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明天主许可，我们明天早上我们在思想怎样来做一个好的运动员，怎样来做农夫。那最后一天呢，我想我会跟弟兄姊妹主日呢讲到，那么做主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并且拯救了我们。主啊，你要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作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来使用。主啊，今天你把你自己托付给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
主，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一生在地上跟随主，他在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把他心中的负担借着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主啊，他在这里劝勉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的怜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中，太多的事物缠累着我们，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好像不那么轻省，不那么自由。主，我们求你来释放我们。主啊，用你自己的话作为亮光，作为生命的供应。主啊，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我们能摆脱所有一切残留我们的事物，能够叫主的心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自己来祝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